正统文化教材《三字经》。第三十二单元，严嵩新授周善，十八传南北混，十七史全在兹，在治乱之兴衰。译文参考：后周恭帝上位，赵匡胤登基，建立宋朝，定都汴京，历经十八代皇帝，而终为元朝所灭。宋钦宗时，金人来攻，直取汴京，并掳去徽钦二帝，至此北宋结束。宋高宗继位，并迁都杭州，视为南宋。宋朝期间，辽、金、元等外患接连入侵，时局纷乱。古往今来之历史，上自三皇，下至五代，历朝历代的史实全收纳于十七部史书之中。君之盛于臣之中间，人之善恶，国之兴衰，书中尽皆详录。读了史书，我们便可明了朝代兴替更易的因果，从中得到古人宝贵的智慧，并以史为鉴。故事天地，宋代历史人物简介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将领，奉命率军北上以御契丹，行至陈桥驿时，将士取出黄袍加于其身，意欲拥他为帝。而后周恭帝年幼，无法与之违抗，就让位于他。宋太祖称帝后，封后周恭帝为郑王。次年，太祖备盛宴，宴请诸多要将。酒酣之余，太祖用计暗示诸将释出兵权，功成身退，多置田产，安享清福。次日，诸多将领皆称病辞官，这便是著名的陈桥兵变与杯酒释兵权的典故。北宋之初，北方辽国与西北的西夏经常来犯，太宗时辽国便曾入侵，名将杨业于雁门关以数千箭卒大破辽的十万大军，杨家将英勇事迹传颂千古。杨业之子，北宋第一名将杨延昭，于杨业率军北伐时担任先锋，率兵与契丹激战，恶斗中延昭被流矢所伤，仍然奋勇杀敌，神威凛凛，大败契丹军。真宗时，辽朝萧太后挥兵亲征，直逼遂城，延昭以兵城奇迹力挽城破之围。数年后，萧太后又率数十万军南下，并趁虚绕道直抵澶州。宰相寇准深信延昭之勇，力主真宗亲征，宋朝将士得见圣驾，士气大振，一举反攻而大败辽军。辽国求和，与宋订立澶渊之盟。仁宗时，西夏屡犯宋朝，韩琦与范仲淹被派固守边疆。范仲淹眼见西夏物资匮乏，而宋朝则兵势残弱，采取守势以逸待劳，使得西夏困顿而败，遂称臣求和。 范仲淹乃北宋名臣，一生忧国忧民，虽享高官，却因薪俸请用于救济贫苦而终生布衣粗食。他曾写下：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，至今千古传颂。北宋科学家沈瓜著有《梦溪笔谈》，详录古代的数学、天文、医学、奇闻异事等包罗万象的内容。久远年代前，当西方人尚未认识石油，沈瓜已将石油用于制墨了，且于书中为这黑色议题取名为石油，并预言日后必将大行于世。书中也记载宋朝毕生发明的活字版印刷术，它取代了传统的雕版印刷，使知识的传播更上层楼。活版印刷是一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，和造纸术、火药、指南针并列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，为人所称道。北宋名相司马光也是位杰出的史学家，敢于史书过于冗长，国君难以禁读，以作为借鉴，于是决意费19年之力编写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。由于此书有鉴于往事、有资于治道之用，神宗乃赐名为《资治通鉴》。司马光为著此书穷竭心力，希望皇帝能以史为鉴，效法古之圣德，开创升平之势。金灭辽后，于钦宗时攻陷宋都汴京，掳走徽钦二帝，史称靖康之祸，北宋终结。之后高宗即位，建都临安，为南宋之始。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就发生于南宋。岳飞喜读《左传》，武艺超群且善谋略，是难得的文武奇才。他曾以寡敌众，率800箭而大破金人50万之师，在朱仙镇一役中以500轻骑横扫兀术所领10万精兵。郾城之战，兀术摆出所向无敌的拐子马阵势，众将领惊慌失措，却见岳飞从容以钩镰枪入阵，专砍马足，结果宋军大胜，拐子马全成了泥马，从此废了。遗憾的是，在岳飞即将攻入汴京迎回徽宗二帝之时，朝中勤快力主和议，假高宗之名，于一日间连下12道金牌，急召岳飞还京，并诬之以莫须有的罪名，使得岳飞最终冤死狱中。南宋末年，蒙古兴起，忽必烈消灭南宋，建立元朝，时宋相文天祥宁死不屈，在狱中写下道贯古今的《正气歌》，忽必烈招抚不成而赐死，文天祥从容就义，绝笔自赞，喜于衣带间，其词曰：孔曰成人，孟云取义，从今而后庶几无愧，神态自若，令人动容。